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有一句话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这个书上的预言就是指说启示录的预言说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这里呢，我们知道神对但以理说，圣灵对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就是隐藏但以理书里面的话，封闭这书，就是但以理这本书应该是封闭的，一直到末时。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启示录和但以理很不一样的地方，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但以理也是一本预言书，可是呢，但以理书上的预言应该封住的，可是启示录的预言呢，却应该开启起来，不可以封住这书上的预言。所以虽然呢，启示录的预言是文字跟表号的混合型，但是呢，这些表号是可以明白的，不是不可以明白。所以这是启示录，这不是末世录。既然是启示录，那么我们应该就能够明白启示录里面文字的部分，也应该能够明白它表号的部分。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在启示录里面有哪些东西应该是按照字面解，有哪些东西应该按照灵然解。那昨天我们说到上一次我们说到七个教会，就是启示录二章三章的七个教会一定是字面解，还有呢，启示录里面人物一定是字面解，像神，像基督，像圣灵，像魔鬼、撒旦、寻道者、两个见证人，还有外邦人、犹太人，这些都应该是字面解。那么然后我们说过第六章的像饥荒、像瘟疫、像死、像战争，这个都应该是字面解，我想很清楚。那么还有呢，就是十三章里面受的那个像也应当是字面解。那我今天呢，我想我顺便的提起一点，好不好？我们大家翻一翻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呢，我再提醒弟兄们一下。我们第十三章读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然后呢，第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你知道是兽的像，这个像我们知道是按照字面来解。那么第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出名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那请我们记得这里啊，不光兽的像是字面解，这里的印呢也应当是字面解。那我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啊，我稍微的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好不好？因为以后我们会再说，这个启示录十三章呢是讲的第基督。那么有一个兽呢是从海中上来，那是指第基督说的。那么还有一只兽呢，是从地中上来，那叫做假先知说的。 我们曾经说过，撒旦呢总是要冒充神，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呢他也是以三而一的姿态来出现。龙就是代表撒旦，撒旦就是神的对头，所以他是冒充神的。那么敌基督呢，就是从海中上来那个兽呢，敌基督呢却是冒充基督的。那么基督曾经从死里复活，他也要从死里复活，要迷惑许多的人。那么然后呢，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的，那就是假先知。假先知呢是完全冒充圣灵的。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记得，特别到讲到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前一段给我们看见兽，后面一段你记住，后面一段给我们看见假先知。那么假先知呢，除了造兽的像之外，那么不止如此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他的右手或者是前额上呢，要受一个印记。那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受这个印记的话呢，你就不能做买卖。那么这个印记上面有两部分，最少有两部分，一个呢有兽的名字，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兽名的数目。兽名的数目是什么呢？后面讲了，就刚好是666。那这是指的将来有一天，这个我们要受，就是你知道地上的人要受那个，要接受那个这个兽的印记，否则的话呢就不能做买卖。我想给大家一点点的尝试，关于敌基督的，我想以后我们会仔细的再说。敌基督呢，应该是末日最大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独裁者，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政治领袖。那么他大概呢，是以现在欧洲共同市场，特别是欧洲共同市场，就是从前呢，古罗马当初最早的版图，在这个范围里面大概有一个共同体。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敌基督呢应该是那一个应该可以说是那一个最后的政治的领袖。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啊，这个总部是在布鲁塞尔，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么最早的时候啊，起头会员国只有6个，但是它前面的旗杆呢一共有10个。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敌基督呢，在它上面有10个角，那就是指着将来他的附庸国大概有10个，所以可能呢将来情况呢是这样子的。那么一面呢，他是一个很伟大，可以在人来看起都是个很伟大的政治家。这个世界需要和平，谁能够把和平给我们？敌基督那个时候。那不止如此，因着这个将来根据启示录呢，那有你会发现将来一定会有这个全球性的经济恐慌。那今天呢可以说经济都很好，但是有一天呢一定会有经济的恐慌。到了那个时候呢，一钱的银子要买一升的麦子，一钱的银子买2-3升的大麦，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从前都发生过，但是将来呢那个规模是全球性的。所以当我们经过了这种苦难以后，你知道地上啊就会有一个呼声。这个呼声是什么呢？我们巴不得啊有一个领袖能率领我们，能度过经济的难关。只要能让我们能够糊口，只要让我们这个能够谋生，我们愿意他带着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大概敌基督出现了。因着在这种情形底下出现，全世界的人都巴不得有一个人能够转扭转整个的局面。那敌基督有这个本领，所以敌基督不光是政治家，不光是军事家，也是一个经济家。将来这是个活生生的人，不要弄错了，的的确确是个活生生的人。那么这个人呢，是很有经济头脑的。到了那一天呢，你知道说他知道怎样的能，但是他起头先部署好，因为最后呢，你知道他要把自己高抬像神一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完全是以和平的使者姿态出现，大家都佩服他，大家心里一点的防御都没有，因为你知道他给人类带来繁荣，给这个经济可以说带来一个大的扭转，所以慢慢的人的心都被他夺去。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说到了将来人的心才被夺去。你知道不知道前一段1964年左右， 你知道有一半有只有几个人，那几个人呢把这个全世界的心差不多都拿去了。你知道那几个人谁？就是 Beatles。这个 Beatles 啊，有一个很有名叫 John Lennon， 大家都还记得吗？那个我想你们这个年轻的应该比较印象深一点。那么有一度啊，你知道这个 Beatles 出的唱片出到多少吗？出到20,000,000张，和这个启示录的20,000,000马币是一样的数目。所以等到啊这个20,000,000的唱片他们推出去以后，你知道 John Lennon 讲什么话吗？他说现在我们比主耶稣还要受欢迎。那个时候全世界年轻的心啊都给他们挪去了。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像 John Lennon 他不是敌基督，但是那个灵呢的确是敌基督的灵。那么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影子，将来到了世界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要出现，这个敌基督要出现。那么等到他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起头呢是为人类造福，把最好的经济给繁荣的这环境给了我们，好像我们有了人间的天堂。那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这个人非常非常的 popular， 非常受人欢迎。那么前不久有一个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就是基辛格。那个基辛格那个时候他东跑西跑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们难得能够出现这么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他自己是个犹太人，结果他能拥抱一个阿拉伯人萨达，那个时候能萨达的能称他是兄弟，他也能称他是兄弟。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当初以为基辛格就是敌基督，那个原因很有道理，就是因为这个基辛格呢的确有这么一个本领。那我想我不必详细的说，我们有一次，我想一次到两次我们要专门来看这个题目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否则你读到启示录13章就不会懂得了。不过我现在呢，因为要加重一点，就是给大家看见说，不光这个兽的像是按着字面解，这个印呢也应该是按着字面解。那么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因为这个印啊，你如果不接受的印，你没办法生存的，你不能做买卖。那么如果你不能做买卖呢，你就不能维生，你不能谋生呢，那就完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非屈膝在，非屈服在他底下不可。这是假先知在那里做的最大最大的一件事。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趋势啊。今天这个整个经济发达了以后，这个世界经济慢慢发达以后，到了敌基督的时候呢，很可能政治上要趋向统一，同时宗教也要趋向统一，那就是那个奥秘的巴比伦所代表。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啊，你看见有这个趋势，在基督教里面有所谓普世的运动，一面跟政治连在一起，那另一面呢，你看见说慢慢的就把各个宗教不管怎么样慢慢的就融合成为一体。那不止如此，慢慢你看见国跟国之间要做生意，要来往，要贸易，将来不是国自己做生意，国跟国之间要做生意。所以慢慢的大概将来有一个趋势，就是货币要统一。那个时候不再是台币，不再是美金，最后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很可能世界的货币是统一。那么现在我们手里这个货币啊会很脏的，有的时候会传染病。那么现在大家已经看，在美国已经好多人都用那个东西了，那个东西干净的很多，就是我们的信用卡。如果你拿 Visa 的信用卡，你拿一张到美国去，你身上没有钱，你可以住旅馆，你可以买飞机票，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这个是个信用卡。所以有人相信说，根据就是启示录13章，将来呢有一种的情况要发生。那这是什么情况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大概那个时候的货币要统一，而那个印记呢，大概呢那个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那个假基督啊，不是这个假先知呢，就利用那个货币统一的情况，就把兽的那个数目和兽的名呢，也许就放在那个卡片。那么最奇妙不在这里，我刚才讲到将来呀、啊，如果要讲将来最更方便，到了最后，如果你将来要买东西，你知道你拿卡片还有个危险呢、啊，就是会掉，会丢了，那就麻烦了。所以现在有人在想， 有没有可能将来你出门的时候什么也不要带，但是呢你可以让人知道，如果人问你的话，你可以告诉他说我银行里有多少多少万，那么当然然后他就会，你这代表你的信用卡，人家就把钱借给你。所以呢这个大家一直在问说有没有这个可能，那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了这个可能，最少在布鲁塞尔有一个电脑是和500家银行连在一起，那么最少有4-5个国家已经参加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在英文叫 SWIFT，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电脑计划。那么你如果参加这个计划的话，你连卡片都不需要带。那么在华盛顿大学啊，你知道有一个教授，他发明了一种镭射枪，这个镭射枪啊，就是在300万分之1秒里面，300万万分之1秒里面，他就可以把一些记号啊，就打在你的额上，或者打在你的右手里。那么好了，大家知道，如果打在额上的话，那么就好了。如果我现在到银行里面去，我说我要100万，那你可以要100万，多少都可以，但是你要证明给他看，你的银行里面存了1000万。那么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呢？你说我卡片忘记了，那不要紧。我们知道从前有个歌王叫卡罗索，他有一次到邮局银行去，不是银行，到邮局去领邮包，结果他忘记带身份证，忘记带着证明了。那么然后有人就问他，有人呢就这个，就说那你真的是卡罗索吗？他说我是。他说你怎么证明你是卡罗索呢？结果他就唱起来了。我这一唱起来啊，那个邮包的人邮局说没有问题，你一定是卡罗索，没有人能像你这样，那就给了他。那么将来你不要带卡片的，将来为什么？因为可能在你的额上啊，在你的手上已经有了印记，紫眼呢、啊，就是不是那个镭射极光的电眼呢、啊，在这里一画，好了，一画，你这里面所有的这个号码通通送到电脑里面，然后他知道说你到底有多少万，有多少万，那么好，现在钱你可以拿去。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将来做买卖做生意大概是这一类的做买卖做生意。那么现在大家如果到菜场去买东西，比方说这里是个历史香皂，你到菜场买东西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啊，现在因为用电脑的关系，所以你这个百货商场里面所有的东西啊，每一样东西的电脑都给它号码，那么这个呢叫条码，对吧？这个叫条码，英文叫做 barcode。这个 barcode 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所有的甚至于所有的价钱的什么这个资料都在里面，然后呢他拿一个电子眼呢，就是那个镭射电子眼一扫，然后呢就进账了，什么呢就很方便，所以呢也不会弄错，也不会什么。所以将来你看好了，所有的买卖这个一定要统一起来，因为这样就很方便，而且全世界都要统一起来，历史非常在这里这样，在别的地方也在总是想要把它统一起来。那么将来呢，那个弄账啊，什么卖东西啊，你不管百货公司卖多少东西啊，都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下次你们如果看到肥皂或任何东西，你们看看上面有条条的，或者这样有条条的，那么这个叫做条码，那么英文叫做 barcode。 那么这个事实上呢，它设计的时候啊，那电脑设计的时候，它里面已经给你一些号码在里面，有些好多代号的，那么那个代号呢就代表这个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这个就可以什么，就可以表明这什么东西。那么现在图书馆很多图书也这样，你那么多图书怎么办呢？那么每一个图书呢就给他这个，又给他个代号。那同样的，将来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如果你要代表你这个人的话，那么很可能呢就在我们的额上，在我们的右手上就有这么一个印记。那么现在很有意思啊，如果你看看这个条码哈、啊，这个上面都是一粗的，有的暗的，有淡的，但是其中啊有三个比较长一点，你们仔细看看，比较长一点。那么有人呢在欧洲在美国就发现了、啊、就在这个暗码的里面呢、啊、隐藏着666，你们去试试看，如果你们懂得的话，特别是那个比较长一点的那个线，我现在没有办法当这里指给你们看，就大概最两旁有两个比较长，比普通线都长一点，当中呢还稍微长一点点，你把这个三个注意一下的话，那的确是666。那么有人就根据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将来呀、啊、那个印记13张的印记就大概这种的印记。那这个话说的太快了啊，弟兄姊妹，因为你知道啊，这个666啊，你不是把它摆在一起，是把它分散的， 如果分散的话，在数字里面每一千个就有一个666，很容易很容易的。所以你们不要到一个时候啊，这个迷信到一个，只要看666就紧张起来，那你很多，你要注意666多得不得了。我知道在这个有的弟兄们呢，特别他们要买一个聚会的地方，本来什么条件都讲好，后来发现那个门牌号码是666就不买了，那这是迷信，弟兄姊妹，这个不对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方，我说这是很好的比方，让你明白说这里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印记啊，应该是字面解释。将来敌基督呢，要用高等的科技，利用这个电脑高度的科技，你发现说他要设计666一点困难都没有。那当然你知道将来他们设计的人可以把666换掉，所以这个不一定说将来就是那一个。但是将来呢，如果真的敌基督给大家印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你那个印记里面真的就有666，而且有兽的名字，现在这个没有的。所以你们尽管买这个不要害怕。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比方，就是那么将来呢，你看见为什么在右手，为什么在额上有那个印记呢？很清楚，现在的科技呢已经可能了。所以将来也许你不受这个，就是说你不受这个印记的话，就不准你做买卖。你只要不准做买卖，那你就没办法维持生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像一面要拜那个像，同时呢你要接受那个印记。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你知道说这个启示录13章的话是慢慢的要应验的。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事迟早有一天要发生。所以有人相信说，根据启示录13章，将来应该有一个叫 final card， 就是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卡片，每一个人大概就是那个卡片。那么到时候呢，很可能这个敌基督就在这个卡片上动了手脚，里面也许有兽的印，也许有兽的名。那么你不能，你就只有这张卡，你不是我有好几张台币，不是这样，就这么一张。所以呢，你要么用它，要么你就不能用它。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不管你什么人，你非向敌基督屈膝不可，非向假先知低头不可。你看说将来有一天这件事情要发生，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13章里面的一段。那我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一个深的印象啊，像这个像了，像印了，这个都应该是字面解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个印象。好，那么这个是岔出去的话，关于那个时间跟地方，我们知道像天呢和天上的天呢，那么这个都应该是按着字面解，无底坑也应该是字面解，哈米基多顿那个最后世界大战的战场也应该是字面解，幼发拉底河就是伯拉河，这也应该按着字面解。我们知道将来东方的王啊，特别是可能有20000000的马兵是从远东过去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从中国大陆，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一群的军队要从东方经过，那等到他们到了幼发拉底河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过红海，到了红海边或者到了约旦河边一样。等那个时候呢，你看幼发拉底河要干掉，那么然后他们就可以走干地经过，最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哈米基多顿就会师了，那么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就开始。那么这个是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所以这个幼发拉底河不要忘记了，应该是字面解啊。虽然我们知道那一段圣经啊，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的话，你发现和这个土耳其的兴起，就是叫西洋史上土耳其的兴起有关系。那么像伊萨牛顿，我们说那个科学家，他读启示录的时候他就十分的相信。那么启示录里面有一段话呢，就的确在历史上已经应用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知道是土耳其呢，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呢可以说就是在幼发拉底的附近，所以这个读圣经的时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你不能把它零然解，你把它零然解以后你就找不到那个钥匙啊，你就找不到那个谜面，就是你找不到一些暗示，那么你当然你就找不到那个谜底，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想再回头说哈，一 是七个教会，二是人物，三是战争饥荒饥荒词，四是十三章里面的像和印记，五就是一些的地方和一些的区域，应当是零，应当是字面节。那么在区域和地方里面，我们讲了好几点，一个是天上的天和天上的天，第二是无底坑，第三是哈米基多顿，第四是尤巴拉底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就是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呢，在启示录里面，我个人的领会是应该全部字面解的，就是新耶路撒冷。当然那里明明的不是，那里只告诉我们它不是耶路撒冷，但是呢也应该是个地方，不应该仍然解。那不过为着公平的缘故，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有的一般弟兄姊妹就相信这里的耶路撒冷，启示录耶路撒冷有一部分是仍然解，有一部分是字面解。那么仍然解的就是三章第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吧，很快的看一下。得胜的第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那很多人认为说这里的新耶路撒冷当然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就不应该，就应该要仍然解，这是有的人是这么领会。那么还有呢，就是二十一章那里所说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想我不必再讲，那个当然也是新耶路撒冷。那么我个人有一点点这个感觉是这样，当然它虽然不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它指着新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个耶路撒冷也应该是个地方，也应该是按照字面解，并不是说新耶路撒冷就没有这个地方。那么大家知道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叫史伯克弟兄，他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整本的启示录特别后面这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那就是仍然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天堂就没有，天堂几乎就没有了，如果你完全把它仍然解了。可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看见说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是从天而降，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它还是一座城，不过这一座城不是地上，不是旧耶路撒冷，乃是新的耶路撒冷，所以还是像旧耶路撒冷的城一样，还是一个地方。这个是我个人相信，但是我想我为着公平起见，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在主面前看，那么按这个就是我的领会来讲，应该全面都是字面解，虽然有的弟兄们认为这一段应该是仍然解，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要发生很大的难处。那么字面的呢很清楚，就是十一章，大家如果看第十一章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那就指着敌基督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这个圣城就指着今天耶路撒冷，是旧耶路撒冷说，所以这个当然按照字面解。所以如果你这样的坚持，我相信，那我承认新耶路撒冷不是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有的人我说那是表号，那个可以说是不按照字面解，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并不表示它不是个地方，仍旧是个地方，不过它是一个新的地方，还是字面解的，那我这是我个人要强调的。那么还有呢，如果你看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是两个见证人啊，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那么这个大城当然是耶路撒冷，那么这城按照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那这个当然有道理，就是说根据道德来说，那个旧的耶路撒冷呢又叫索多玛又叫埃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这个城当然是指着耶路撒冷，指着现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来说，这是按照字面来解释。 还有二十章第九节，你们再看一下，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翻译希望大家翻得快一点，我们可以节省一点时间。二十章第九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个城也是借指着耶路撒冷来说的。那么这些呢，应该是字面解义。那么如果加上我们前面所说的启示录三章，三章第十二节，还有二十一章二节跟十节那里所讲的新耶路撒冷，我个人相信那个耶路撒冷还是要按照字面解，不过是新耶路撒冷，不是指着地上的耶路撒冷来说，所以还是一个城。而将来呢，那个城还是一座物质的城，不过那个时候的物理的定律跟今天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见说许多这个金啊，金子是会是透明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材料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材料已经不一样了。那么可是呢，仍旧将来有一个地方叫做新天新地，叫做新耶路撒冷。那最少我要说一句公平话，是我个人这么领会，也我个人这么明白的。那如果你不同意，我想不要紧。那考你的时候，你说不同意没有关系啊，你不要一定要是我说我就是不一定，你不一定要照着这样说。如果你觉得它不是字面解，你就说它不是。那么这是第五点啊，就是这个时间地方里面，这个地方里面呢，我想区域呢，我想这么多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启示录里面所有的时间，大部分来说都应该按照字面来解，时间啊，时间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时间。那我想我们大概看一下好不好，启示录里面凡是讲到时间的地方，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二刻呢就是两个十五分钟，就是半小时。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当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的大概有半个钟头。那么这个呢，大体上来讲应该是字面解，不过等一等我们有一点点的保留。那么这个保留呢，是圣灵特别放下的一个伏笔。那么我们知道，等一等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这两刻，一面真的只做三十分钟说的，另一面是只做很短很短的时间说。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有这种情形，所以呢，这个第一个例子不是个绝对的例子，但等一等你看下去就很清楚了。那么第九章，大家看看第九章。第九章呢，告诉我们有蝗虫啊，有一天要从无底坑上来，然后又咬地上的人。大概呢要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那么这是第五节，第九章第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一样的痛苦一样。那么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那么今天呢是死找人，将来有一天呢是人找死，那就是到了这个蝗虫，这个叫人呢身上痛苦五个月的时候。那么这个五个月是不是五个月呢？应该是按照字面解，实在说了五个月已经是很长很长了，你试试看。所以这里的五个月呢应该是按照字面解。那么然后呢，第九章第十五节，第九章啊，就是第六个号的时候，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如果你们喜欢吃的人呢，这一段有狮子头，你们再读下去，啊。这个第十七节，马的头好像狮子头，那么这个圣经里面也有狮子头。那么大家记得啊，这个是第六号所发生的事，六号所发生的事。 那么这个时候人地上的人要死掉三分之一，要杀人三分之一。那么这里这个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希腊原文这个某字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一年零一个月零一天零一个小时，那这是原来的意思。那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记得，就是到了一年零一个月零一天零一小时，这是他原来的意思。那这里呢也应该要按照字面来解，按照字面来解。那么这个是第九章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时候啊，在原文是好些日子，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好几天。那么这里呢照着原文来分呢，就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好几吹号发生的好几天，神的奥秘就成全。那么这个当中也是经过了好几个日子，这点非常要紧，那是好几个日子，那么这个应该也是字面解。然后呢第十一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邦人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这个也是字面解，这个不应该按灵然解。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这四十二个月就是下面所说的1260天。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所以很清楚，四十二个月就等于1260天。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应该是按照字面来解的。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十三章里面也有哈，我想我们不必再读了。四十二一个月也是这样。然后呢，我们看十一章第三节。对，时间我已经讲过了，是1260天啊，都讲过了。那么十二章里面也有1260天。然后呢，十一章第九节，十一章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那就是两个见证人的尸首。这个三天半也是按照字面来解啊，我想这个我是一个个点给大家看就会很清楚。那么十二章第六节，你翻过来看十二章第六节，不是第六节，应该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最后，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个一载、二载、半载，事实上是一年、两年、半年，所以一共是三年半。这个三年半呢，也是按照字面解，那个就是将来大灾难的时间，所以那个应该是的的确确。是按照字面说，是指的三年半来说的。还有呢，第十七章十二节，十七章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那个一时在原文是一小时之间，那也是按理大家应该是按照字面，一小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然后我想我不再说了啊，像这一小时啊，不光在第十七章十二节有，你们稍微记一下就可以。第十八章第十节，第十八章第十七节，还有第十九节，这都讲了一个小时。还有十八章第八节，我们看十八章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那么这里有一天，这个呢严格说来也应该是按照字面来讲。 然后呢，我们来看二十章第二节，二十章第二节，二十章第二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那这个就是千年国了。那么如果你读下去的话，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那么如果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到千禧年，找到千年国度，那么就是这个启示录二十章这里所说的。那么有的人呢，就试着把它凌然解了，所以他们就相信没有千禧年。所以读启示录的人有三派，一派呢就是所谓千禧年前派，就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以前来。有一般人认为说现在就是千禧年了，所以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以后来的。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有千禧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完全根据你对于启示录的领会。如果你看见说启示录里面的这个年和日子时间应该是按照字面解的，那么这个就没有什么难处，否则的话我想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可是我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单词，一个单词，你如果把刚才我们说所有启示录讲到时间通通把它读过的话，如果你问我说是不是你有把握说圣灵不会有例外，很可以有的地方是凌然解的，那么你看圣灵的用法，我们要这样说，我们不敢这样说。我们相信说主体来说，启示录特别讲到将来最后的应验来说，那应该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否则的话那个最后的应验我们就不会清楚，那个一定要按照字面才对。可是呢，如果圣灵要有更多的启示，更丰富的启示，你看见说圣灵可以在用这些讲到这些这个年月日和小时的时候，他可以把它凌然化，这个可以。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并不表示当你把它凌然化以后，它那个字面那部分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举个几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天上几近约有二刻，那是指说30分钟说的，那么是不是到时候真的你拿表算算看，真的30分钟？我们如果仔细的好好读圣经，你看见根据全本圣经里面圣灵的用法，那么这个两刻很明显是指出很短的时间来说。那比方说我们知道那个第七位天使，大家我们特别是在那个我们前面讲过那个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说原文是好几个日子，那么这个好几个日子呢，应该也是好几天不错，但是应该也是指出很短的一段时间来说的。那么特别是后来啊，在一天之内，在一小时之内，你如果仔细的来读那个前后文的话，那个按理来讲应该指出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你不能够武断的说圣灵就绝对不让这个时间呢，一定不可能是凌然解，不一定完全按照字面来说。你从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说，可以当作凌然解。如果你当作凌然解，对你的领会一点影响都没有。你可以把它想象作一小时之内，你也可以表示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对我们来讲领会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从这里呢，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圣灵在这里为他自己有了一个保留。这个保留是什么呢？这个保留就是叫启示录啊，对我们来讲是更丰富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有一般神的儿女读圣经的人，他们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呢、启示录里面的一天呢、有的时候可以当作一年来算。所以1260天，根据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的领会呢，可以当作1260年。那为什么他们会得这个答案呢？很简单，就是当他们呢试着要从教人类的历史里面和启示录预言下来的对照的时候，比方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蝗虫也好，或者我们所说的像土耳其的兴起也好，在幼发拉底等等，如果你从历史上去找的话， 你会发现土耳其被兴起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一定的时间。那么他们好好的把它算一算的话，你发现那个时间和日子啊，就给你看见说那些的日子似乎呢要按照一年一天呢可以按照一年来解释。那么弟兄姊妹，他们结果就引了这个民数记14:34的话，还有以西结4:5，那里告诉我们一年等于一天顶一天，或者是一天顶一年。那么根据这样的解释的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启示录讲1260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应该可以只做1260年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他们找出来那个5个月不是5个月，5个月应该是相当于150年。那么他们在历史上，像牛顿家以撒牛顿就这样，结果呢他在历史上的确知道从这里到这里经过150年，在历史上果然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弟兄姊妹提出这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要放大才可以，因为这个历史上的资料是很准确的。那么现在呢，如果启示录是神所漠视的，那么就这预言来讲，假设我们当初的领会没有错，就是说启示录的应验，预言的应验，有一个近期的应验，还有一个远期的应验。就说远期的应验来讲，是指着将来最后的7年，那个一半呢，就是1260天，我们的最后有一天要应验在敌基督上面，我们绝对的相信。但是因为这个启示录预言有近期应验的缘故，那就告诉我们说，就在我们回过头2000年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也已经应验，那是属于近期的应验。那么稀奇的很，讲到近期应验的时候，你看见说这里的一天就不是一天了，这里的一天就变成了圣诞节，一天呢就变成一年。那么我们说，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在启示录里面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影子呢？能够找到。比方说啊，我们讲到那里特别这个12章讲到一载、两载、半载，在希腊文里面不叫一载、两载、半载，没有讲一年、两年、半年，没有，一期、两期跟半期。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一期、两期跟半期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你看但以理也这样说，圣灵啊，他用了一种语言，他保留，把他特别有了个保留，他怕我们呢会钻到牛角尖里面去，然后再也不能够自拔。我们认为字面界永远是字面界，但圣灵给我们看见说，预言有近期、远期的应验，也有近期的应验。所以现在我们要让圣灵有他的自由。一面来看，你看就是一载、两载、半载，就是一期、两期、半期。你如果就做12章来比较的话，那就是等于1220天，因为你前后26天一对照的话，你知道这个一期刚好是等于一年，所以我们说这是一年。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圣灵要让我们更明白的话，他为什么不说一年、两年、一半年？他可以这样讲，他为什么说一期、两期、半期呢？这就是圣灵的智慧。圣灵给我们看启示录是这样的一本书，这样题材的一本书，一面让我们有把握，另一面我们不能够 dogmatic， 一面就是我们不能够太武断。你不能说我们如果是一年、两年、半年就定住了，那如果这样，圣灵为什么当初他不直接了当就说是一年、两年、半年？他为什么不这样说？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根据启示录这里来说的话，这个一年、两年、半年，那么应该等于什么？应该等于1260天，对不对？好了，很稀奇。那么讲到一年、一期、两期、半期的时候，你看见呢，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两个见证人呢，他们的尸首啊，人观看他们多少天呢？是3000半，你看见没有？3000半呢，是一天、两天、三天。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这个一期、两期、半期，到底是指着一天、两天、半天，还是指着一年、两天、 半年来说，一年、两年、半年来说，那么你知道，圣经没有说。所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年、两年、半年，那是我们的解释，我们的领会。圣灵让我们有这些领会，但是圣灵怕我们武断，所以你看他没有明显的说一年、两年、半年。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我们光有远期的应验，就没有圣灵试着要给我们近期的应验。因为就是借着那个近期的应验，你就知道圣经实在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明白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绝对相信这里一载、半载、两载、半载是指着一年、两年、半年，指着将来最后大灾难那个三年半岁，那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再问我，你相不相信这个1220年，就是近期应验来讲，可以相当1226年呢？我也相信，我相信这两个都是对的。那么很可惜呢，这个解释圣经的人，他们在这两方面就有了很大的争执。那么就我个人领会呢，这个争执完全是不需要，因为应验既然有远期的，有近期的，两个都对。不过呢，等到讲到近期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这里给我们，如果照着历史上所应验的话，那么那一年真的就相当一天，就相当于一年。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可以临然解。不过那个应验是近期的应验，不是远期的应验。那这点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那如果这样，我想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就是5个月可以相当于150年。还有呢，有人算过，就是第9章那里不是吗？1年零1个月零1天零1个小时，啊，我们算过，那你这可以算出多少天呢？那么这些人相信一天等于一年的呢？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个在历史上呢，是相当于什么？是相当于396年再加上118天。我请大家算算看啊，我怎么算都得不到这个数目，我帮你们算算看。我算出396年没有错，啊，因为的确是396天嘛。但是后面多了一个小时啊，怎么会是118天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但他们这个读圣经的人呢，的确这么算的。我不知道是他们算错了呢，还是我算错了啊。所以我算不出118天出来。不过我盼望弟兄姊妹，这是很好的挑战，你们回去试试看啊。就是说一年一天等于一年，不是一天呢等于一年。所以呢，如果是你一共看，如果有396天，就表示有396年，对不对？然后后面的一小时，一小时我来算应该是1/24天嘛，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但是我还是没有算出相当于118天来。那么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算算看，好不好？下一次也许我可以问你们，但是不算考你们，不会也不要紧啊。那么这是很有趣的地方。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那么根据这个近期的应验，那么你就会发现说1260呢可以等于1260年。所以这样呢，我相信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两班圣经学者的争执，可以说应该不是难处。我刚才讲过，像牛顿啊，就是苹果掉到他鼻子上那个牛顿，这位先生呢，他在那读圣经，那么他实在是把西洋史读透了。我仔细的读他的东西，很受感动啊。我实在觉得，因为我也读过他物理的著作，力学上的著作，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的。但是他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他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功夫。那么他是查了那些西洋史，那么都是有根有据的，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牛顿就是相信说圣经是神的话，他可以告诉你说，整个历史的资料可以证明启示录是对的。如果你把启示录的预言和这个圣经里面和这个历史上的记载，你看见它完全相符。那不过不要忘记，当他要和历史的记载比较的时候，那么牛顿就是相信一天等于一年的啊。那么这样，但是呢，牛顿有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他是看见近期应验的那一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相信不因着这个缘故就没有将来最后远期的应验。有讲到远期应验的时候，那1260是60天，那是指的3年半。那么弟兄姊妹，那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解的，所以两面都对。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读启示录时一定要记得的。好，我想关于时间呢，我们就讲这么多。大体上来讲是字面解，可是呢，圣灵他保留了他自己的自由。 也让我们不至于落到完全武断的里面。那就是说，因为预言有近期跟远期的缘故，所以论到近期应验的时候，你看见说这里的一年可以等于一天。那么圣经有没有例子？你有，因为你读民数记，读到这个出埃及，读到以西结的时候，有一日顶一年，有一年顶一日，没有这个难处啊。还有我刚才所说的，特别是一期两期淡期，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一面你可以指着年来说没有疑问，另一面呢，谁告诉我们说不能够叫你想起那三天半呢？所以这个一期可以是一年，也可以是一天。所以一天呢，可以等，也可以等于一年。所以，那么这个当然呢，你需要全盘的来看它才可以。特别是当你和这个整个的历史来对比的时候，那么你发现，你仔细来读的时候，你发现启示录。当然你定了这个，你这样算法以后，那么其他的算法完全一样啊，这等于你给它下了个定义以后，那么然后到了什么什么时候就应该有什么事会发生。比方说那个五个月如果是等于150年，那么你在别的地方你就不可以再变成300年，就不可以了，因为那已经定住了啊。所以虽然呢是按照零然解，但是还是有定律的，你不能够，你前后这个解释的时候要完全和谐才可以，不能你前面高兴了零然解，后面不高兴了又字面解，不可以啊。这个我想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明白启示录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表号，来到表号，表号当然都是应该按照零然解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启示录呢大概有30几个表号，如果您能把这30几个表号弄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启示录大概就有个概念。我再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武断地告诉我们启示录要怎么说，因为他用表号的缘故，所以我们只能说今天我们观看扔对镜，扔对着镜子。那虽然有30几个表号，那么是不是我们不能明白呢？不是，我们应该可以明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找一找那个明白的定律在什么地方，就怎么样我们能明白启示录里面的表号。那么第一点大家要记得的，就是在这30几个表号里面，大概有一半圣灵已经自己为我们解开了，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现在让我们呢来看这几个地方，圣灵到底在哪些地方他直接就告诉我们这些表号是什么，他直接就解释了，你看看上下文你就能找到答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记得读圣经最重要的一条定律，就是你要注意它的上下文，你把前后多读几遍，你应该就会很清楚。那么圣灵自己就告诉我们这些表号是什么，但是呢他又告诉我们是表号。那你说为什么，比方说7个灯台代表7个教会，那为什么干脆就不讲灯台，就讲7个教会就可以了？但是不，因为圣灵啊，不光让我们看见7个教会，在这里不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见证。讲到这个灯台啊，在这个末了黑暗的世界里面要起怎样的一个作，怎样的功用？当敌基督要来，当敌基督啊，这个暴露他这个狰狞的面目的时候，当基督经过苦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教会在地上的功用是什么？应该是灯台所表现。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圣灵不光不是坦坦白白的就说7个教会。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知道不能够把圣灵这个意思启示出来。所以呢，他说7个灯台，然后他说这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那现在你明白了，就着生命来讲，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着见证来讲，教会那是基督的灯台，是发光的地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发光的时候，你看见每一个城里都有基督的见证，那么所以呢圣灵自己就指给我们看。那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大概有14个地方啊，其实应该比这多，我现在只举出几个点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么这些地方你知道，你不需要自己来解释，圣灵已经替你解释了，你已经找到钥匙了啊，这个我想已经就解开了。所以你知道启示录是一本开启的书，不是一本封闭的。如果封闭的话，圣灵根本就不解释。 他没有让我们乱猜，但是呢，他又用表号，因为在这里圣灵要借着表号来把更深的意思带给我们。好，现在呢，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前面讲的七星也讲的七个灯台，那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很清楚，弟兄姊妹。一块石头，两只鸟，在这一章里面，一面告诉我们灯台是指着教会说的，而七个星呢，乃是指着教会的使者来说的，很清楚，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已经清楚了，这是两个表号，一个是星，一个呢是灯台。那么下面我们看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那是天上的光景啊！大家看，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你看到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你看见没有？很清楚，圣灵自己解释了，你不需要猜的。这里明明告诉我们，火灯乃是代表圣灵说的，我想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你看第五章，第五章，翻过来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下面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香乃是众圣徒的祈祷，圣灵已经解释了，所以这个表号也已经解开了。我盼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住哈，因为这是可以说，你要懂得启示录，你一定要懂得它的语言，那么要懂得它的表号，那么这个表号代表什么，在这里圣经已经给我们下定义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背过来啊。然后呢，我们看第六点，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九节，或者这样好不好，十二章呢你读第三节好不好，先从第三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那么当然了，这里你很明显知道是表号，对不对？因为是个异象嘛。所以呢，这个大红龙啊，一定是按照灵然来解释。那么到底大红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要忍耐一点，你读下去就很清楚。你如果读到第九节，就有答案了。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不需要我们在那猜，这个大红龙是什么，圣灵自己替我们解开了。所以你一定要忍耐的读上下文，然后你就明白了。那这是另外，这是龙代表撒旦，这个很清楚了啊，弟兄姊妹。那么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讲的青蛙，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你看，撒旦又是三而一的神，我们说过三一的撒旦，你看是龙、兽跟假先知，所以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就出来。那么这里很明显，圣灵直接告诉我们，青蛙代表什么？青蛙乃代表污秽的灵，因为他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青蛙呢，乃是代表污秽的灵。好，第八章，第八个，看第十七章，十七章第七节。这个敌基督啊，不是不难明白的，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启示录敌基督是要让我们清楚谁是敌基督，所以这里 圣灵要明明指给我们看。你看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带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那个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那就指着前面的敌基督来说的。那么这个敌基督是谁呢？啊，那么你如果读第十二节，你就很清楚了。你要读，一直读下去。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死亡，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所以你知道说，将来这个敌基督呢，乃是一个王。当然他可能在今天民主的社会里面，他不用王这个字，但是他所继承的精神呢，完全是罗马帝国君王的精神。所以这个和你明白这个兽，和你明白第一个兽就是敌基督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将来我们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大家大概将来那个敌基督的版图是怎样的版图。敌基督呢，那个国是一个继承一个什么样国的一个精神。那么敌基督的灵，那个敌基督要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这个都是启示录要明白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兽呢是一个王啊，这个很清楚，是直接告诉我们的。第九节，不，第九个，那应该是第十七章第九节。那个兽上面不是有七个头十个角吗？现在你要看那个七个头是什么。他说那七头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那么记得啊，这个七个头啊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地方的，一个是人物的。一面呢，他是那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是个地方，叫做七座山。另外一个又是七位王。那么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你就会清楚，因为罗马原来叫做七山之城，这里的七个王呢，乃是罗马当时的七个皇帝，所以就很清楚。那么敌基督呢，将来就是要继承这个罗马七个皇帝里面其中一个皇帝的精神，在那里统治今天的世界。那这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仔细啊，很仔细。那么这个圣经啊都已经定好了，下定义都下好了啊，我们没有自由随便的改动它。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兽的角代表什么？角就是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死亡，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兽的角很明显代表附庸的王，代表附庸的王，那么敌基督底下附庸的王。那么这刚好是十个。那么大家记得这个但以理啊，你记得但以理他不是看见的大象吗？这个头是金子的，好几部分，对不对？那么头这一部分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呢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什么呢？然后罗马帝国。但是不要忘记，罗马帝国有东罗马跟低罗马，东罗马跟西罗马帝国，所以刚好两条腿下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到了脚趾头地方，所以呢是半铁半泥。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阵营，有铁，有集权的阵营，有这个民族的阵营。那么将来呢有十个国。那么这个是圣经一直要启示，那就是将来在敌基督的版图里面呢大概有十个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许多读圣经的共同相信，很可能就是今天的那个欧洲共同市场，共同市场。那么你们大家注意读这个读报，我想这个读启示录也要读报纸哈，就是你一定啊要常常知道就世界所发生的，特别要注意那个共同市场它的发展。那最近的趋势很有意思，它慢慢的不光是经济的联盟，慢慢要军事联盟，要政治联盟，你看一定是这样啊。那么还有不要忘记，将来啊这个联盟，北方联盟当然是以这个苏联做头的啦，西方联盟呢就是指着这个罗马，旧的罗马帝国版图的这个欧洲共同市场。那么将来东方的网如果经过尤法拉底河的话，那么很可能呢就是在中国大陆了，台湾了，还有这个日本了这一带。那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局势会怎么样改变，会一种什么样的联盟启动，会不会先是从做生意开始， 等等等等，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个需要大家很仔细的来看。那么这里很明显，那个兽的脚是指着什么呢？指着附庸的王来说，这个很清楚啊，所以我不需要我们来猜，已经表明了。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章十八节，十七章十八节。这个你读到这个，你读这个后面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不是有个淫妇嘛？哈，那个淫妇在原文应该是妓女。我们知道淫妇是结了婚的，妓女是没有结婚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宗教的一个被盗的一种的状况是神所不承认的，神从来没有承认说和他们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圣灵特别用了这个字。那么最后呢，你知道很有意思，当你在那里。你从启示录啊，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你读到那个大淫妇，读到那女人，一直读下来，读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不知道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你要有耐心。你等到一直读到第十七章最后的时候，第十八节你就明白，你就恍然大悟，他指着什么来说。第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你，这个女人乃是代表一个大臣。所以现在你如果要解释那个女人的时候，你知道她指着一个城来说。那么如果你仔细在前前后后读过，那么慢慢的就会明白出啊。我想我现在先把那个定义说出来，以后我想我们会给大家一些的这个提示啊。那么这个又是很明显，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然后第十九章呢，第八节，第七节哈，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自己解释了，这个细麻衣是个表号，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圣徒所行的义说的。所以这样你就找到一把很重要的钥匙。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比较很明显，上下文前后文直接告诉我们的最后一个，这应该是第十三个啊，那就是二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这里我们看见有心腹，有羔羊的妻，但是这是什么？怎么解释呢？你读下去，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这两个一对的话，你就很清楚，羔羊的妻子或者是心腹，就是指着什么？就指着后面神的城来说，那就指着新耶路撒冷城来说，非常有意思。今天呢，如果你介绍你的妻子的时候，你普通呢不会用一座城来介绍自己。你介绍的时候，人都是用要么用花呀，用别的路来形容。但圣经很有意思，读启示录很有意思。你普通你介绍你妻子的，你会不会这是我的帝国大厦？不会这样说。不管它多重，但你不能说这是我的帝国大厦，不能，或者这是我的航空母舰，不能这样说。那么，但是很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这个天使呢，要告诉这个约翰说，你到我这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结果呢，约翰所看见那是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这是个启示。所以你看见圣灵已经自己就为我们解释了。所以这个大概呢是十三个，到目前为止十三个。可以说是很明显的圣灵自己为我们解开，你已经掌有那个钥匙啊。哪个第五个啊？ 撒旦呢，就是龙表明撒旦。不，对，那我那个图案弄错了，不要紧，加起来应该是三个啊，不要紧，如果次序不对，你们会可能还少一个。我再说一遍哈，看看能不能有没有少掉。一个呢，我再说一遍哈，一个是灯台、心、火灯、脚与眼，啊，脚与眼表明圣灵哦，这个没有讲哈，哦，那是五章六节，那这个漏掉了，啊，五章我们看看，五章漏节六节，这是漏掉了，五章六节，哦。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角和眼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角和眼代表圣灵。对，这是第四个。第五呢，香。第六是龙。第七是青蛙。第八是兽。第九是兽的头。第十是兽的脚。第十一是妇人。第十二是细麻衣，第十三是羔羊的气，那我想大概就这十三个，这个是很清楚，可以说是在白纸写黑字，我们没有可以说实在不会有转动的影儿，是非常非常肯定的，这十三个表号是已经解释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还有，现在呢，我要稍微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呢。你如果光读这个上下文，可能还找不出来到底那是指的什么说的。可是如果你把整本启示录读完了以后，你就清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能把启示录读得很熟，就这样。因为如果你很熟的话呢，你慢慢就会叫你想起来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呢，刚才所有的钥匙都在附近，都在上下文，都在那一节的前后，圣经明明讲。那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有的钥匙呢是藏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但是还不太远，还在启示录里面，还没跑到启示录外面去。那么现在我举几个例子，那也是很明显的，你应该能知道是指的什么说的。我们举个例子，看第九章，第九章第十一节。
你看哪去
了？第九章不是第一节啊。那么第九章第一节呢，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么这个星是指着谁来说的呢？你要慢慢往下读，慢慢往下读，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在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那个星就是指着无底坑的使者说的。那么然后你再读的话，这跟蝗虫有关系，那么这个大概就指着撒旦来说，这颗星大概就指着撒旦来说。可是呢，他的的确确就是无底坑的使者，这个是你读了这一段圣经以后，你比较了以后，你就会清楚，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那个，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九节，不是第九节，第四节。那么，或者从第三节读起，好不好？天上又现出地下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之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拉过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天上的星辰，真的天上的星辰呢，还是表号？大龙既然是表号，这个天上三分之一的天星辰呢，也是表号。那么这个是指说什么来说的呢？你往下读就是很清楚。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答案就是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你现在明白了？那个大红龙，它的尾巴拉着天上星辰三分之一摔在下去。你看见说，这个三分之一的星辰，乃是指说堕落的星辰，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说当时的魔鬼啊，为什么是三分之一的天使长背叛呢？结果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背叛，
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这里。所以你看前后是你自己解释，不需要你自己在那里猜，很明显的就已经告诉我。所以呢，这又是一个又是一把钥匙找到。所以我们刚才十三把十四十五已经找到十五把钥匙。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地方，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是十二章第四节，十二章十四节，十二章十四节啊。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那我们说过，在希腊的原文是一期、两期、半期，他没有告诉我一期有多长。所以现在呢，你如果要算断案的话，怎么办呢？你要读上下文才可。那你回头读第六节就很清楚。妇人逃到旷野，你看这是在旷野的故事，同样的一个故事，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你看下面讲被养活一载、一期、两期、半期，现在呢被养活1260天。啊，现在你明白了哦，原来是一期，你算一算，3.5，1260用3.5的话，你看它刚好是360。所以你一宰一期乃是指的一年，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一宰、两宰、半宰，但希腊原文是一期、两期跟半期。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宰我们就会很清楚啊。但是一期这个期也是比较好，我们不要忘记啊。那么这个第16把钥匙我们也找到了。那么下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你看十三章，十三章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第二只兽第11第13章对，13章第11节啊，这第二只兽很有趣的，我们看看。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下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利，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纳五张一号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有龙，有第一个兽，有第二个兽。龙是撒旦，这个兽呢是地基中，那是从海中上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这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是什么？在这里三教二里中有很多的争执，比方说这个我若记得不错的话，有的人认为第二只兽才是代表地基，不是第一只兽。可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呢，圣经对第二个兽啊已经下了个蛋，已经有一把钥匙肯定的告诉你它是什么来。所以你没有理由在那里再这个摇晃，不可能，绝对没有可能。那么这把钥匙不在十三章里，你呢一直要读到什么地方呢？读到19章，读到19章。如果你忍耐读的话，那你就读到钥匙了，第19章第20节，19章20节。那兽被奇拿，那在兽面前，你看那个在兽面前成形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清楚吗？一只兽通背起来，现在就清楚了。现在这第二只兽就叫我们，就叫人兽那个以基督的印，也拜他的像，而且行了奇事。那个人是谁呢？圣经说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第16章13节，我们刚才说过的青蛙的故事。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什么龙口、蛇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所以又清楚，你这两个一加在一起逃不掉这个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啊，龙、兽和假先知。所以那个假先知呢，原来就是第二兽所在。所以现在呢，我们又找到了第八个钥匙，17个，第17把钥匙。啊， 七个，我们已经差不多去了十七个了，所以慢慢的越来越清楚了。再看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银库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重水当然是个表号，那是重水是指出什么来说？你读这一段根本不知道是讲的什么说，你记在脑子里面，所以就是你读启示最要紧的，不明白告诉你我们不明白，你把它记住，反复的思想，那么让圣灵呢借着他的话来提醒。那么你再读再读，你如果一直读到这个后面十五节，我想你会读十五。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银库做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邦，所以说多种的百姓来说，很简单，就是说老百姓说多民来多国来说。所以呢，这是第十八个要事，我们也很清楚的就找到。还有一个，我想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从来不是问题，那就是我这个我不把它当成一个要事，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太清楚了。羔羊，我跟你我基督来说，因为他刚刚被杀，那第十四节十七章七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已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主，所以我们知道羔羊就是那万主之主，万王之主，这个也是很明显的说啊。虽然羔羊是个表号，但是羔羊对我们今天来说很清楚，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这个是个当然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个难处，所以我不把它列作要事的一个。所以呢，你看，我们大概呢找到了十八个要事，可是呢，整个的表号加在一起呢，总共大概只有三十几个。好了，那么下面那其他的表号怎么办呢？我看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可能已经到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段落，应该停住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下去的话，今天也不能够把它完成。所以我想呢，我们下一次我们要告诉你们什么？那么那其他的表号，我们要怎样懂得它？你把这表号弄下来以后，你就要把它做的笔记记下来，然后你把它背过来。那这个就是解开整个启示录的钥匙。那么其他大概还有十二把或者到十五把的钥匙，那么那钥匙呢，圣灵呢就把它藏在别的地方，那藏在哪里呢？就藏在圣经其他的六十五卷。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帮助大家到有的后花园呢，到那个角落，我们去把它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稀奇，如果你要明白蝗虫的话，你会发现那把的钥匙原来在小仙子书里。如果你真的要知道那个以基督是谁，将来是怎样的情形，甚至于呢，你如果要知道那个假先知是谁，那把钥匙呢，你发现呢会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有的呢在天上罗尼迦后书里面。那么不要忘记，这些钥匙圣灵都把它藏在圣经别的地方。所以呢，下一次我们要看，当你读圣经其他六十五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钥匙常常藏在那些。那么我们不知道下一次能不能讲完，因为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想，如果把这几把钥匙找出来，那其实大概可以说大家就能够在读的时候就更清楚。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关键。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不要忘记了，凡是今天我所说过的，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把它整理过，好好把它背过。那么这个都是你能够明白启示录很重要的观点和材料。那么下一次我们来从圣经别的卷书别的书卷里面来找到另外好几把的钥匙。那这样我想，整本的启示录对我们就打开，不像但以理书一样很复杂。感谢主实在乐意把它，我们低头给你。就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受了一个感动。 我们觉得你的话实在是安静。就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你乃是用你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你慢慢的就把整个的启示录向我们解开。因为圣灵已经在启示录里面给了我们许多把的钥匙，我们主，我们也仰望你借着全本的圣经来把其余的钥匙赏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以进展，好让我们学习怎样用你的话来明白你。主啊，恩待我，叫我们依靠你的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明白你的一段话需要你另外一段话让我们能更明白。所以我们主啊，叫我们做一个读你的话语，叫我们做一个依靠你的话语。没有你的话我们就没有解释，没有你的话我们就不会明白你的话。所以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的话正像我们脚前的灯，正像我们路上的光，叫我们这些愚昧